各位弟兄姊妹，各位朋友们，你好。今天我想和你分享的主题是亚伯拉罕。记得上一次我和大家分享的主题照样是论到亚伯拉罕。这段时间我一直和大家思想有关圣经人物。当我们思想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圣经论到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事迹特别多，几乎从创世纪第十一章最后面一直到了第22章甚至24章都有提到亚伯拉罕。那么今天当我们论到亚伯拉罕的时候，要继续上一次还未完成的负担。上一次论到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是信心的见证人，他凭着信心承受神的应许，他也凭着信心答应神的呼召，他也凭着信心带下神的祝福。然后他又是在信心里面如何的这个与神同工，很多很多方面如何的奉献自己。那么今天我们再来思想一点，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还显在他长久的忍耐，他长久的忍耐就能够承受所应许的。请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六章，希伯来书第六章第15节，新约圣经双行本317面，希伯来书第六章第15节，找到请听我读出来，也许我读多一节，14、15节，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留意第15节，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的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在此我们看见圣经论到神曾经指着自己起誓祝福亚伯拉罕，论福赐大福给他，论子孙要叫他的子孙多起来，像天上的星，像海边的沙。然而当时的亚伯拉罕得这应许的时候，他连一个儿子都没有，那真是不可想象。因为年纪老迈的亚伯拉罕，他一个儿子都没有，神却应许他说，将来你的子孙要多到像天上的星，像海边的沙那样多。然而亚伯拉罕相信神所说的，他深信神的应许，而他不仅仅是一时的相信，短暂时间的相信，他是有很久的相信。所以圣经说亚伯拉罕既有很久的忍耐，就得着所应许的。亚伯拉罕用了多少的忍耐呢？若是你查考创世纪，你就会看见神早在创世纪第12章呼召亚伯兰离开本地本族本乡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的时候，亚伯兰开始出来了。然后他照着神的心意到了伯特利，到了迦南地的时候，神已经立刻应许他将来要赐亚伯兰成为一个大国，然后他的子孙要如何的多。当时亚伯兰一个儿子都没有，因为沙来不生育。然而亚伯兰信神所说的，他当时已经信了。然后呢，后来到了10几年之后，到了亚伯拉罕99岁的时候，荣耀的神再次向他显现，应许说明年这个时候撒拉要怀孕，要得一个儿子。所以当以撒生下来的时候，正是亚伯拉罕100岁的时候。圣经描绘亚伯拉罕在100岁的时候那个情形是怎样的，他说他的身体如同已死，也就是说是老迈的，年纪已经衰老的时候了，竟然在这个时候神行了一个大神迹。撒来生育的岁数过了，然而神却行了一个神迹，史无遍有， 叫沙拉生了一个儿子，名叫以撒。那么亚伯拉罕承受神这应许的时候，前后经过了十几年，仅仅亚伯拉罕在86岁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再一次应许说要赐给他一个儿子。然而亚伯拉罕后来是有失败，在这个忍耐的过程里面，亚伯拉罕有失败。他失败在哪里呢？圣经让我们看见他呢，就凭着己意，照着他妻子撒拉的意思，就和他妻子，就是撒拉的使女夏甲，就同房生了这一个以实玛利。而这个以实玛利生下来不是出于神的意思，是属肉体的意思。因为以实玛利生下来，这是一个插曲，这也是亚伯拉罕在等候的过程里面有一点的软弱，用人的方法照着他妻子的意思，要想去成就神的美意。他对神说，但愿以斯玛利活在你面前。神说，不，以斯玛利不能成为你的后裔，要从撒拉生的才是你的后裔，就是以撒才是神所应许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由于亚伯拉罕信心都有软弱，他凭自己去生了以斯玛利，结果神在那一段时间没有向他显现，有13年之久，从86岁到99岁，荣耀的神才向他显现。若是我们经过十几年了，13年之久，又经过前后十几年了，这一来信心已经丢失了，等1年还没有兑现，等2年还没有兑现，何况生意的事情是非常受年龄限制的，特别是做母亲的啊，特别是妇女，那是很受年龄限制。对亚伯拉罕来说，他也很清楚知道撒拉生意的岁数已经过了，再没有机会了，换句话说是判死刑了。然而亚伯拉罕中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且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做成，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难怪他称为信心之父。他虽然有软弱，在等候的过程里他实在有软弱，然而我们看见他虽然软弱，但是他照着神的应许，他照样持守神的应许，等候神的应许，在无可指望中因信能有指望。所以圣经说，亚伯拉罕既有长久的忍耐，就得着所应许的。原来承受应许需要凭着信心，但是凭着信心还需要加上长久的忍耐。今天许多神的儿女在信心的功课上常常失败，其主要的原因就是缺少忍耐。他们可能有一时的相信，在某一件事上有一时的相信，主啊，我深信你能够做成，我深信你的应许。然而当神成就的时间，兑现他应许的时间不是立刻来临，而是拖久一点的时候，很多基督徒的信心就受了试验，在这个试验的过程里就跌倒下去了，慢慢对主就失了信心，慢慢看反景，越看反景越觉得不可能了，就对主失去信心，对主的应许呢就摆在一边，凭人的方法。亲爱弟兄姊妹，这实在是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亚伯拉罕既有一个好的榜样，他是很久的忍耐来承受所应许的，到他99岁的时候，荣耀的神再次向他显现，又再次坚定他先前的应许，就是要赐给亚伯拉罕将来他的子孙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事实上神是一次又一次重复他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和祝福。然而亚伯拉罕在这个等候的过程里，长久等候的过程里，当环境是越来越绝望，到了完全绝望的时候，他对于神却是越来越信， 他对于神的信心却是一点不动摇，所以承受了所应许。啊，亲爱弟兄姊妹，亚伯拉罕是我们的榜样。圣经说，总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的人。不仅仅是凭信心承受应许，还要凭忍耐承受应许。许多时候，神的子民在学习信心的功课上，就是缺少了一个忍耐，以致可能有一时的信心，却没有长久的信心。我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效法那些凭信心和忍耐来承受应许的人。正如雅各书第一章，在雅各书第一章第三、第四节那里提到，他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他说，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哦，原来我们对神的信心呢，许多时候神许可这个信心是经过试验的。在你刚刚信耶稣的时候，初信的时候，有时候一求神就答应了，在某一件事上一求，甚至连神迹都出现了，那个时候神是要加添我们的信心。然而当我们信主的年日久了，主要我们属灵的生命更加丰盛，主要我们的信心呢是经过考验的信心，不是一求就得着，这样还没有经过考验。因为天路的历程，可以说天路历程是十字架道路，是艰难的，许多时候信心是要面对很多考验的。正因这缘故，所以神因为爱我们，有时不是我们立刻求就赐给我们，而是虽然应许给我们，但是答应的时间总是较长，在神认为最适合的时候给我们。这个时候所有基督徒在经历中等候的时候，就面对信心的试验。到底我是照样像起初那种坚定不移的信心信靠神呢，还是时间一久了开始怀疑神的大能，怀疑神的应许，开始看烦情呢？哦，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在你个人的经历里，无论你在信心上经历哪一件事，或许在属灵的事工上的经历上，同样都是要信心加上忍耐。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他尚且用很久的忍耐来承受所应许的，何况我们呢？他实在给我们留下榜样。他等了13年，荣耀的神再向他显现，然后到了他100岁的时候，从神应许给他儿女，直到他得着真正一个儿子以撒的时候，前后经过了10几年的时间。你看他是多有信心呢、啊、特别在生意的事上是十分受年龄限制的，但是亚伯拉罕却是如此对神有信心。他不仅仅有信心，他却是有长久的忍耐，就能够承受所应许的。现代人有一个普遍的通病，就是由于这个进入一个科技时代啊，一个完全是电脑时代，在这个电子时代里面呢，人这个工作的效率就越来越快，一切都是数码化。因为变成什么都是数码化的时候，就变成很快，人的思维办事什么效率快了。认真来说带给我们很多好处，但是另一面来说也培养出许多人的性格变得很急，什么都要快，迟多一秒钟迟多一分钟都觉得久。这一来的时候，基督徒在生命的功课上啊，有时候啊就会在这一个时代的空气底下呢，就反而精力上失败。为何呢？因为缺少耐性，缺少等候。在旧约圣经里，当你读诗篇的时候，你经常会读到诗人，也就是旧约的圣徒们对耶和华神的经历，常常说，耶和华，我要仰望你，我要耐性等候耶和华。常常说，你们要耐性等候耶和华。主耶稣开始出来禁止的时候，常常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请你思想看，伟大神的儿子，全能的神，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世的君王，竟然居居在一个卑微的拿撒勒城30年之久，那简直是大材小用啊！然而主耶稣很清楚知道他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是降服在神大能膀臂之下，他有很久的忍耐来遵行神的旨意。难怪圣经说你们也当忍耐，直到你们行完神的旨意。许多基督徒在走天路的路上，就是因为性情太急，求一件事，等候主，主啊，我给你一星期时间啊，一个月时间，若是你没有答应我，我就凭自己。这是多么羞耻和失败。今天我们祷告经历神，神是主啊，我们是奴仆啊，我们没有理由要求神要什么时候给我们，我们应当站在一个奴仆的地位完全顺服。认真来说，神没有义务要给我们，神拯救我们是他的爱，是他的怜悯。而基督徒在这个生命的经历里，我们所需要的是信心加上恒忍，恒久的忍耐就必承受所应许的。当我们的信心经过试验的时候，盼望能够产生生命的果子忍耐，然后就能够承受所应许的。这是历史历代的众圣徒所留下的信心的脚踪，但愿今天我们都能够跟随上去，有份你这些生命的经历。好，请我们再来看亚伯拉罕既有很久的忍耐，他就能够承受所应许的。这是我们第一方面论到亚伯拉罕的信心。那么在信心方面，人是否会有软弱呢？会。圣经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也有软弱，正像我刚才提到，他曾经就第一时间他就用了夏甲来生了一个儿子以斯玛利，以致现在在中东有很多是以斯玛利的后代，特别是回教徒，这个回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他说他是以斯玛利的后代，他认为以斯玛利是他的祖宗，亚伯拉罕也是他的祖宗，结果今天带进了很多的征战。这也是当时亚伯拉罕因为一时的软弱，听从妻子撒拉的话，就和这个夏甲生了一个儿子以斯玛利。同时还有第二方面软弱，圣经记载在创世纪第12章那里，当亚伯拉罕到迦南美地的时候，虽然神与他同在，但后来遇到那个地方饥荒，一大饥荒的时候，亚伯拉罕为着保住他的财产，他就离开迦南地。迦南地是神应许给他之地，他竟然离开迦南地跑到埃及去了。一到埃及的时候，看见埃及人人人都注视着他的妻子撒来，这个时候呢，亚伯拉罕心就慌了，他立刻对他妻子说，请你告诉埃及人说，你是我的妹子，不是我的妻子，免得他们为你的缘故杀了我。我们看见后来因为亚伯拉罕叫他妻子撒谎，结果他的妻子呢就给法老的臣仆带到法老的王宫里面去，好在耶和华帮助亚伯拉罕，就责备法老，结果法老又把撒来送回来了，完全没有玷污他，又送了赔罪的礼物给亚伯拉罕，然后亚伯拉罕又带着妻子又回迦南地了。在这件事上你会看见亚伯拉罕，他虽然是信心之父，他曾几何时曾经靠着神是得胜，是以家中的仆人318人还有他的朋友去打胜4个王，在创世纪第14章，稍后我们有机会专题来论这一点，是那样有信心得胜的经历。但竟然在12章这里他第一次失败，到了20章的时候，亚伯拉罕带着妻子到了这个腓利士人之地，然后他又怕当地的人不敬畏神，以致同样对他的妻子说，若别人问起你就说他是我的哥哥，而我是他的妹妹。结果他的妻子撒来再一次给人带到这个腓利士的君王那里，后来神在梦中责备那个王， 好该那一个王完全没有亲近上来，结果又给了一些赔罪的礼物送上来离开了。虽然亚伯兰说我没有撒谎，因为她实在是我同父异母的妹妹，也就是说虽然外面的关系撒来曾经是她同父异母的妹妹，所以称为妹妹不是撒谎，但实际来说她已经是做了亚伯兰的妻子嘛。在此你会看见亚伯兰为着保住自己的生命，他也有这个软弱，信心的伟人也有这个软弱。然而神因他软弱还是怜悯，还是看顾，还是处处拯救帮助他。你会看见神的爱恩典怜悯总是超越我们的软弱，因为我们是属于他的嘛。你看见吗？亚伯兰的软弱每一次都是因为他离开神所赐的应许之地。当他到埃及去的时候他就失败，当他到腓利士人之地的时候他就失败，当他住在自己的地方他就蒙保守。再次 让我们看见迦南美地所预表的在基督耶稣里，今天圣徒若住在主里就蒙保守就得胜，离开主往世界去就失败，不是撒谎就是信心软弱就是失去见证，甚至要经历许多惊险的事情。好该神的怜悯才有惊无险啊！对昔日的亚伯兰来说实在是如此啊！若不是这样，第一次他的妻子是给法老王带到王宫里，第二次是给腓利士的王带到他那边的王室里，都是极其危险的。可能他的妻子从此就成为别人的，那是一件非常大的事啊！然而因为神的怜悯和神的保守暗中眷顾了亚伯拉罕，所以在此让我们看见一个功课，学习一个功课，就是基督徒要住在基督里才能蒙保守，不要往世界去。什么时候我们往世界去的时候就容易犯罪撒谎，就容易凭自己的意识来帮助拯救自己，然后那个损失是惨重的。求主恩待怜悯我们，从亚伯兰的经历里面我们也学习了一个宝贝的功课。然而圣经让我们看见亚伯兰虽然他有这些软弱，但是他对于神呢却是十分的笃信，绝对有信心。所以再次乃是让我们看见今天我们能有信心不是我们凭自己，乃是我们需要一直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一直过一个生活就是住在主里的生活，我们才能够蒙保守。那么现在我们再来思想亚伯拉罕为何有这样大的信心呢？还有一个很要紧的原因，因为他认识神，他认识神，因为他是一个有启示的人。所以在创世纪第十二章那里我们就能够很清楚地看见亚伯拉罕他一开始呢就是开始以神的启示。所以十二章第一节就说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本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在此你会看见这一位亚伯拉罕他是一位有启示的人。我们知道启示叫我们认识神而带来信心，信心不是凭空来信的，信心是根据对神的认识，信心是根据对神的应许而产生的。认识神和神的话是我们信心的根据，而对于神和神话语的认识不是仅仅停在知识上知道而已，而是在启示的光中，这样你的信心就更加实际和牢靠。你看见吗？昔日的亚伯拉罕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多次向他显现，神向他显现的次数太多了。让我举个例子，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七节第八节十三章第十八节第四节，还有十五章第八节至十一节，还有第十八章荣耀的神向他显现甚至与他同行，然后要去毁灭索多玛，然后 到了第22章，神又向他显现，当他献以撒的时候，神又向他显现。还有在创世纪第13章的时候，罗德离开亚伯兰之后，荣耀的神又向他显现。神是多次多方不断向亚伯兰显现说话，所以亚伯兰的信心是根据神不断向他显现，所以他的信心就加强。神一次一次的重复他对亚伯兰的信的祝福，亚伯兰所应许的祝福。所以因着这样神的显现，叫他信心是一个活信心，不是一个死的信心，就是说仅仅在知识上知道我要信神，我要信神，但是生活上却远离主，却没有主的光，内心却没有神活的话，这一来那个信心是持守不住的，因为离开神。认真来说，信心是从神而来的，从主而来的。所以亚伯兰有信心，因为他是一个有启示的人，他是一个活在启示光中的人。所以刚才我论到的这些经文都是论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你看创世纪第12章第7节，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当时亚伯兰连一个儿子都没有，他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说明神要给他生许多的子孙啊。你就看见荣耀的神每次向他显现，对他说话，这就坚固了亚伯兰对耶和华的信心，也对神话语所应许那些内容的信心。这太要紧了，亲爱弟兄姊妹，今天在跟从主的路上，我们实在需要是有启示，我们需要活在启示的光中。正像诗篇有一句话说，在你的光中必得见光。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需要天天潜读圣经神的话，然后从圣经神的话里天天在得着圣灵应时的光照和启示，天天在从圣经神的话语里得着更多神应时的带领。这就是我们天天需要在神的话语里有圣灵的光照，还有天天在神话语的光中对于神有一个更深的认识，有那一个新鲜启示光中的认识，这样能够叫你更密切与神的关系，天天与主同行。在我多年侍奉里面，我看见在教会中有两种的基督徒。一种的基督徒呢，是他与主的关系很新鲜，很火热，很密切，你经常可以从他的交通里面听到啊，我这段时间工作的压力虽然很重啊，很多难处，但是我某一天读经，照着灵修读圣经的时候啊，主给我一句话，那一句话来了之后，我如何得到释放，喜乐来了，平安来了，得胜来了，然后主怎么在环境上又带领他胜过了，得胜了。常常在他的交通里面都可以听到，他常常都得着主的话语，和主有新鲜的经历。另一种的基督徒呢，极其量只能说在20年前主曾经有一次拯救我，帮助我，叫我得着哪一样的祝福，然后这20年来很少听见他有什么应时的神的说话，神的光照，神的应许，神的启示。就是内心的心态老旧了，活在以往的知识里，却没有今天圣灵的光照，今天圣灵的启示。因为缺少圣灵天天的光，以致呢对神没有信心，很容易道理知识都听多都知道了，但是在一个小小的事上凭信心经历神都经历不来。为何呢？因为没有活在启示的光中，就得不着活的信心，因为得不着从主而来那个活的信心，对神就不能经历，就经历不来。所以我亲爱弟兄姊妹，你看见亚伯拉罕的一生，他的特点是因为他一直活在神显现的光中。耶和华神有许许多多次向亚伯拉罕显现。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生活需要主的显现， 我所说的显现，不是说你在外面看见一个异象，一个奇异的光显现，若是这样靠不住啊。有时撒旦装作光明的天使来迷惑你。我们知道，今天新约时代，神向我们的启示和显现是借着圣经神的话，还有借着我们个人在祷告的时候，又是圣灵的感动。亲爱弟兄姊妹，哦，我们何等需要天天潜读圣经神的话，让神的话天天有应时的供应。圣灵就借着神的话，天天应时光照我们，启示我们，叫我们看见。啊，叫我们对主更有信心，更有新鲜生命的经历，一直活在圣灵的光中，在圣灵的引导里与主同行，这是太要紧了。所以亚伯拉罕的特点，他是一个有启示的人，他是一个活在神显现光中的人。还有，亚伯拉罕是个先知，在创世纪第20章。请我们看《创世纪》第20章那里，在《创世纪》第20章17节，第20章第17节，在还没有论到17节之前呢，这一个，我们看看，神当时呢，虽然亚伯拉罕他有软弱，然而呢，神却拯救了亚伯拉罕，所以神就对这个腓力斯的王，这个亚比米勒，就在梦中对他说：“你这个死人呐，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她原是别人的妻子。”亚比米勒在梦中就对主说：“主啊，连有益的国你要毁灭呢？那人岂不是自己对我说，她是我的妹子吗？”就是你能自己也说他是我的哥哥，我做这事岂不是心正手洁的吗？神在梦中就对这个亚比米勒王说：“我知道你做这事是心中正直，我也拦阻掉你，免得你得罪我，所以我不容你沾着他。现在，啊，你要把这里的妻子归还他，因为他是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再次，神就特别在梦中对亚比米勒王说：“亚伯拉罕是个先知，他不仅仅论到对亚比米勒王说你要把这个女人归还亚伯拉罕，同时神对他说亚伯拉罕是个先知，他要为你祷告使你存活。”然后亚伯拉罕呢，在17节这里就提到亚伯拉罕祷告神，神就医好了亚比米勒和他妻子，并他的众女仆，他们便能生育。在此，你看见亚伯拉罕的信心多大？他自己还没有儿女，却能够为患了不义症的亚比米勒的妻子和他的众使女，整个房室成员那些患不义症的妇女，亚伯拉罕竟然有信心为他们祷告，医好了他们的病。他自己的妻子撒来不生育，还没有生下儿子，他就有信心照着神的托付，为那些不生育的亚比米勒王族的人祷告，医好了他们。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啊，今天许多时候，我们为群羊代祷，很容易看自己，主啊，我在某一个经历，自己还没有经历到，如何有信心替别人代祷呢？啊，我自己身体的病还没得医治，我如何有信心替别人的病痛代祷呢？许多时候，我们看自己，我们却没有看见神的主宰。神许可我们在某一件事上还没有经历到，是要我们学习生命功课，但是我们却需要在信心里为别人代祷。就像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使徒保罗，他曾经靠着神的大能行了神迹奇事，医好了很多人的病痛。但是他自己身上有一个病痛还没得医治，他说有一根刺夹在我肉身上，那是撒旦的差异。为这事他3次求过主，主并没有医，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一根刺夹在肉身上，就是指他肉身有一个病，可能是眼疾，是眼睛看得不大清楚，是清楚但是不够清楚。当然这题外话， 不提。今天我们要讲的是这一个保罗本身，他有病他却为别人医病祷告，这就是信心。亚伯拉罕本身，他的妻子还没有生意，他却为亚比米勒全家所有不义的都为他们祷告。好，话说回来，刚才我们提到亚伯拉罕是一个先知。什么是先知？先知在早期叫先见，就是他预先有启示，认识神，认识神的作为，认识神的心意，然后他传说神的话，传说神的心意。哦，这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是先知，他在那一个时代已经是先知，因为他认识神，他也能够向别人见证耶和华，能够为别人祷告，这是先知。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也何等需要有启示，活在启示的光中，同时能够替神说话，传扬福音，带领人归向耶稣基督，也能够为着这个世代代祷，为着这世代祷告，叫万人的灵魂归向耶稣基督。我们需要活在启示的光中，这是亚伯拉罕。再说，因为亚伯拉罕是个先知，所以他有预知。他预知什么呢？在创世纪第十八章那里提到，有一次亚伯拉罕与神同行，耶和华神与他同行的时候，亚伯拉罕在那个时候他和耶和华同行，耶和华就把他内心所要做的事告诉亚伯拉罕。所以在创世纪第十八章那里，神特别论到说，在十八章二十三节至三十二节这段代祷的话语之前，神特别论到我所要做的事岂有瞒过亚伯拉罕吗？然后神就启示亚伯拉罕，他要来毁灭索多玛，因为索多玛的罪恶极大。就因为神所要做的事没有瞒过亚伯拉罕，是向他所爱的亚伯拉罕启示。又因为亚伯拉罕是一位有启示的人，他预知了神要审判索多玛。他在创世纪第十八章二十三至三十二节里面这一段很感人的代祷里，他就迫切为索多玛代祷。他说：“耶和华神啊，若索多玛城有五十个义人，你毁灭吗？若有四十个，你毁灭吗？”神一次又一次回答说：“为着这些义人，我不毁灭。”直到他说：“索多玛城里面若有十个义人，你毁灭吗？”耶和华神说：“我不毁灭。”哦，亲爱弟兄姊妹，你看见亚伯拉罕实在是一个代祷的人，非常有爱心。他一点没有因为说，在创世纪十八章的前半部是耶和华神向他显现，然后应许他明年他的妻子撒拉要怀孕生子。亚伯拉罕一点没有因为神已经赐福给他了，他已经这样蒙福，而索多玛遇到灾难是索多玛的事，幸灾乐祸没有，他一点没有，他反而是忘记自己个人所得的应许的祝福，一听见索多玛城要给毁灭的时候，立刻屈膝伏伏在耶和华面前，冒着生命的危险三番四次的恳切祷告，向神恳切祷告。因为他恳切的祷告，神差派了两位天使到了索多玛城，把义人罗德和他两个女儿拯救出来，原来是想把整个家族拯救出来，但是没想到因为他们不信失败，结果只有罗德和他两个女儿给拯救出来。就是因为亚伯拉罕的代祷，在此你会看见亚伯拉罕是个先知，他有先见有启示，同时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所以认真来说，替主说话为主话语出口的人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他有启示替神说话，这是先知的角色。第二个呢，就是是一个代祷的人。所以使徒彼得说，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做先知的角色就是有祈祷和传道。亚伯拉罕他有启示，知道神要毁灭索多玛，他立刻有恒切迫切的代祷。就因为他迫切的代祷，神的拯救就临到罗德。亲爱弟兄姊妹， 今天遍地还有许许多多沉沦在罪中的世人，他们的灵魂还未得救。我们需要为此迫切代祷，求主拯救这世界将完成，求主拯救，让无数的灵魂归向耶稣基督。在主耶稣还未回来的今天，我们需要竖心起传扬福音，见证耶稣基督。我们需要做一个代祷者，多为人灵魂得救多多的代祷。这是亚伯拉罕。好，我们再来看亚伯拉罕是一个做祭坛的人，这在圣经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请打开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七节第八节，创世纪第十二章第七节第八节，我读给大家听。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他说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祭坛。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他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他在那里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在此你看见呢，耶和华神向亚伯兰显现，亚伯兰每次就为那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祭坛，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在圣经里面常常让我们看见亚伯兰每到一个新地方，他就为耶和华筑了一座祭坛，在那边求告神，在那边献祭给神，在那边满足神的心意。同样在第十三章，亚伯兰也在那里献祭，也筑了祭坛。在十三章十八节，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在曼利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祭坛。他每到一个地方就为耶和华筑了一座祭坛。请我们特别留意，这个祭坛是为耶和华筑的祭坛。所以在此祭坛表明几个意思。祭坛第一个意思是祷告的意思，因为他做祭坛是求告耶和华。所以在此让我们看见亚伯兰每到一个地方，他是开始于祷告，他是开始于依靠神，他是开始于赞美神，他是开始于用祷告来侍奉神。这是亚伯兰。所以今天我们也需要一切开始于祷告，每一天的生活开始于祷告。我们需要每一个家庭都有一个祷告的祭坛。我所说的祭坛不是物质的，今天我们是在心灵和诚实里来祷告神。所以我们在家中需要屈膝祷告，每一天开始于祷告。还有我们每一个事工的开始，要像使徒时代门徒们聚在一起同心合一的祷告，开始于祷告。所有的事工开始于祷告，每一天的开始都是开始于祷告。我们祷告的祭坛不可给拆毁，不可因为生活忙碌啊，或许许多的引诱，无论是电脑电视还有各种都要分我们时间的，以致把我们祷告的时间都拆毁了，那这是一个最大的损失。所以我们要警醒祷告，警醒守住祷告的时间，不可给其他所谓合理的事来抢夺我们祷告的时间。所以祭坛第一是祷告，基督徒这个祭坛不可给拆毁。我们祷告的生活是关系到我们在神面前的信心蒙福，几乎是非常重要的。祷告，这是亚伯兰。亚伯兰是一个祷告的人，他也是一个代祷的人。我们每天需要有祭坛，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屈膝祷告，为着祖国一万同胞灵魂祷告，为着周围旁边的人得救祷告，为着教会复兴祷告，为着圣徒代祷，为着自己的需要代祷。愿人都尊父的名为圣，愿父的国降临，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需要为此祷告。还有祭坛第二方面的意思就是侍奉， 所以你看见，他说，亚伯拉罕又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原来这座坛不是为着亚伯兰自己的，是为耶和华。所以祭坛是侍奉神的一个标志，有祭坛才有献祭，而这一切的奉献就是侍奉。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一节提到，他说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原来身体献上就是侍奉，所以这样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献祭就是侍奉神。所以昔日祭司服侍祭坛就是侍奉耶和华，在圣殿里服侍祭坛就是侍奉耶和华。所以今天基督徒祷告不再是看为是为我个人的一点益处，为我个人的一点得着而求主帮助我，不错，祷告包括这些对神的经历，但是祷告认真来说更要紧是为耶和华做祭坛。这一个祷告是先为神的需要，这一个祷告是侍奉神。比如说你天天为着中国教会的复兴祷告，为着祖国同胞灵魂得救祷告，为着福音传遍天下祷告，这一个祷告是献祭的祷告，这一个祷告是侍奉，因为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还有在祷告里面充满对神的赞美，这一个赞美是侍奉。所以祷告是侍奉。亲爱弟兄姊妹，我们看见祭坛第一是代表祷告，第二代表侍奉，有祭坛就有侍奉。像祭司在圣殿里面替百姓代祷，今天我们在祷告里为众圣徒代祷，这一个代祷是侍奉，这一个祷告就是侍奉神。一个基督徒若没有祷告等于没有侍奉，所以我们需要侍奉神，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祭坛代表第三方面就是见证。见证，我们知道亚伯兰他每到一个地方他为耶和华的名建一座祭坛，当时的迦南地的迦南人他们可能有自己的祭坛，而他们那些祭坛呢都是拜偶像的祭坛，唯有亚伯拉罕他每到一个地方有一个祭坛，这个祭坛是耶和华的祭坛，是为神所建立的祭坛，这是一个见证，让四处的人都认识亚伯拉罕所敬拜的神是宇宙万物独一的创造者。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祷告生活，我们的祭坛生活，我们的侍奉生活就是一个见证。基督徒和别人最大分别在哪里呢？不是仅仅说啊，我外面称呼叫基督徒有一个好听的称呼，而是有一个实际的生活，是我天天无论再繁忙一定分别一段时间栖息在神面前祷告，然后一周的生活无论再繁忙一定到教会里一同同心的祷告，参加教会祷告聚会，还有参加教会主日崇拜，一起去敬拜神，去赞美神。这就是基督徒的生活见证。基督徒若没有这些生活见证，何来像基督徒呢？当然还有行为上的见证，然而先从怜悯神开始，若是你祷告的生活正常呢，你自然能够为主发光，若是你离开主一定失败。所以祷告的生活就是一个见证，就像昔日但以理，他虽然在巴比伦的王宫里，在波斯帝国的王宫里，他与众人的分别在哪里？不是仅仅说他信耶和华神，他还有一个生活的见证啊。圣经记载他一天三次打开窗面向耶路撒冷屈膝在他的神面前祷告，这就是他的见证，这个祭坛就是他的见证。就像亚伯兰他昔日有一个祷告的祭坛，他这个祭坛是与全地不同的，这是他的见证，让人因此认识耶和华。试想一下，若是你身为基督徒，你在家中家里的人从来不感觉你有祷告的生活，那你不像基督徒了。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叫我们持守祷告侍奉神的见证， 来荣耀神。再说祭坛代表什么呢？祭坛代表奉献，更加主要就是代表奉献。因为在祭坛上，亚伯拉罕每一次都是把上好的献上，甚至到后来神呼召他到了创世纪二十二章的时候，他甚至把心爱的以撒要献上，你就会看见亚伯拉罕乃是代表这个用祭坛代表奉献。每一次为耶和华筑一座祭坛的时候，他要把牛群羊群中上好的当成祭物献给神。所以祭坛代表奉献。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需要奉献给主，我们需要我们把我们上好的献给主，把我们一生最上好的献给主。最上好的时光是现在，把我们的青春时间精力献给主。在我们天天的祷告里常常对主说，主啊，我把我全副的爱奉献给你，主啊，我把我一生奉献给你。常常我们有一个奉献的心志，奉献给主。再说祭坛不仅仅说出了奉献，又说出了第五方面，牺牲。真正献上的祭物是被杀，是牺牲。圣经说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旧约时代是始祭，就是所有的牲畜献上的时候，牛羊最好的献上的时候是要被杀。今天我们是活祭，但是每一次的献上都代表一个牺牲啊！我们肯为着耶稣基督，主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舍命，我们肯为着主摆上，可能是献上我的时间啊，献上我的精力。从我这方面来说，好像是一点的损失，一点的牺牲，但实际上是一个得着，献给万金之主，何等有福，蒙神悦纳。所以祭坛的生活是献上，是牺牲，就是十字架的经历。今天我们同样需要有份于这个十字架的经历，背起十字架跟从耶稣，在苦难中艰难中奉献自己为主得着。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祭坛是祷告，祭坛是侍奉，祭坛是见证，祭坛是奉献，祭坛是牺牲。历史历代有无数跟从神的人，跟从主的人，他们都把他们上好的献上，他们天天有祷告的生活，用灵和真和诚实来敬拜神的生活，他们天天有侍奉神的祭坛，就像在圣殿里的亚拉，活到84岁，虽然他结婚8年之后就寡居了，就成为寡妇，不幸成为寡妇，然而他虽然有不幸的遭遇，却是一生在圣殿里面做一个代祷者，用祷告来侍奉神。圣经太多这种榜样，亚伯拉罕的一生是做祭坛的一生，是侍奉祷告神的一生。他有一个强有力的见证，就是侍奉神，他有一个强有力的见证，就是见证神，让众人因此可以认识耶和华是神。所以你看见吗？亚伯拉罕无论到埃及，连失败在埃及，连在腓力斯人之地，或许无论在哪里，那些人都谈论到亚伯拉罕所信的耶和华是独一的神，他们都对亚伯拉罕所认识的神恐惧惧怕战惊。神的名在全地给尊大称为圣，这是亚伯拉罕。大卫的一生是祷告的一生，所以耶和华的名因此给尊大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是否为着建立祷告的生活，为着建立侍奉的生活，为着活出耶稣基督这个荣耀主的见证而甘心献上自己？虽然在繁忙的都市生活里面非常的繁忙，我们总是照样把一天最好的时间分别出来持守晨更祷告读经，而晚上为着早晨早起的缘故早一点睡，早睡早起，过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如此讨主的喜悦。这些都需要奉献啊，要有奉献的心志，把我们上好的时光奉献出来，然后在生活里面把我们上好的时间精力奉献出来， 虽然生活已经很繁忙了，但是奉献，上好了时间分别出来投入教会生活，把自己的一份摆在教会中，探访弟兄姊妹，关心照顾扶持，栽培出信的，参加家庭聚会，在小组里面起作用，这些都需要有奉献的心智。因为当神的事工有多一点的要求的时候，就需要我们有多一点的奉献和摆上，有更加具体实际的摆上。而每一个具体实际的摆上，表面上来看是一个牺牲，要把我们的精力时间摆上，实际来说是一个得着，是神的怜悯，是神的恩待，是神的祝福。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把你的上好献给主吧。就像亚伯拉罕一生，他是过祭坛的生活，神向他显现，他都是有回应，每一次都是用奉献，用祷告回应神向他的显现。所以求主恩待怜悯我们，我们看见亚伯罕的一生就是如此蒙神悦纳。今天时间关系，我们还没有机会继续分享亚伯罕他还有其他好多好多好多方面。然而简单的总结一下，亚伯罕他是一位有启示的人，他有很久的忍耐承受应许，他是一位有启示的人，他是个先知，然后他是个代祷者，是信心的代祷者，这是我们很清楚看见的。最后我顺带一提，亚伯罕他是乐意接待言人，他是有美好的生活见证。为何我这样说呢？你看见他在迦南美地的时候，他和邻居四处的关系相当好，所以在创世纪第十八章那里记载，他说耶和华神和两个使者就以人形向他显露的时候，他就立刻招待这三个新来的客人，甚至立刻做了厨师啊，预备了上好的这一个最好的东西来给这三个客人吃。预备好了之后，就自己站在旁边，像是个仆人，谦卑的服侍那三个客人。你看见他是那样谦卑，那样好客，热忱的招待。招待完他们吃饱之后呢，他又送他们一程，不是让三个客人离开就算了，送他们一程，只送到将近索多玛，耶和华神才启示他要毁灭索多玛这件事。你看见亚伯拉罕是这样热忱，因为他这样热忱接待客人呢，所以这也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得着神的启示。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爱人不可虚假，恶要厌恶，善要亲近，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这是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我们要有这个热忱。像保罗所说，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勿要圣洁，这是这个当时欧洲所流行亲嘴问安，我们中国人是握手问安，总是有热忱，圣徒之间不要冷冷冰冰的热忱，即使对我们的亲戚朋友邻舍都有一种热忱。你又看见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第二十三章那里，哦，在二十三章第六节还有二十一章第十七节那里，他和赫人的关系非常好啊，哦，当地的赫人他向他们买了一块坟地为着他的妻子撒来，而赫人呢反而在那里呢就哇对他说，你在我们中间呢是尊贵的王子啊。你会看见连那些未信神的外邦人都会那样尊敬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实在是待人有恩，有美好的见证。腓力斯人的王亚比米勒啊，和他很友好，为何这样呢？因为亚伯拉罕和这个四处的人他都很友好，因为他活出了美好的见证。亲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罗马书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这是罗马书十二章所论到的。所以我们里面要有盐，以人彼此和睦， 耶稣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求主叫我们在地上真是做世上的盐，使人和睦，发出基督耶稣的馨香之气。好，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还是恳求你祝福你的话语，叫我们真能够看见，哦，亚伯拉罕实在是信心的见证人，用很久的忍耐承受所应许的，他是一个有启示的人，啊，有启示有光照，并是一个信心的代祷者。求主也叫我们常常为人代祷。主啊，我们也看见，哦，亚伯拉罕一生过祭坛的生活，他的祭坛如何的祷告，如何的侍奉，如何的活出见证，如何的奉献，如何的牺牲，完全蒙你悦纳。求主叫我们在这些方面都能讨你的喜悦，都能够得上，在今天做一个荣耀你的见证，并且活在地上像亚伯拉罕那样与人和睦，有美好的见证荣耀你。求主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祈求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我各位分享就停在这里，愿神祝福你。